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有一位即将毕业的神学生被邀请去一间教会讲道，
有一位即将毕业的神学生被邀请去一间教会讲道，
顺便面谈，
顺便面谈。
那他非常紧张，
他很紧张，
所以就先去向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牧师求教，
所以就先去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牧师去求教。
老牧师说，你讲到的第一句话就需要把所有会众的注意力给抓住了。
老牧师这样讲，你讲到的第一句话就需要将所有会众的注意力就将他们捉住了。
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说，
譬如你可以这样讲，
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度过的。
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度过的。
老牧师看到神学生脸上露出满脸错愕的表情，
老牧师当时就看到神学生突然间就很 shock，
才很得意的接着说，那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
咁之后就好得意咁样讲，嗰一个女人就系我嘅母亲。
哇！这一招让那个神学生对老牧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感到受益匪浅。
哇！嗰一招就真系令到神学生对老牧师真系佩服得五体投地，感觉到受益匪浅。
礼拜天到了，神学生一上台就如法炮制。
咁礼拜日到啦，神学生就一样咁样上台，跟住就想如法炮制。
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度过的。
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度过。
果然台下一片哗然，所有会众彼此对看，十分惊讶。
果然在台下一片哗然，所有的会众都这样都你眼望我眼，非常惊讶。
神学生看到会众这么有反应就乐昏了头。
咁神学生见到会众有咁样嘅反应，佢就开心到不得了。
等到所有会众都安静下来，大家带着焦虑的眼神看着他，他才意识到糟了。
等到所有嘅会众都安静咗落嚟，每个人都用焦虑嘅眼神去睇住佢，咁佢自己先知道，诶，大镬。
最后吞吞吐吐说：，可是这个女人到底是谁？我现在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
最后吞吞吐吐咁样讲，但系呢个女人系边个咧？我到而家谂嚟谂去都谂唔出嚟。
你们想，他们有拿到那个教会的工作吗？
咁你觉得佢当时有冇攞到教会呢份工作咧？
这当然是一个笑话。
咁呢个当然系一个笑话。
不过老牧师讲的是真的。
但系呢位老牧师所讲嘅系真嘅。
我们这一生都有过一段最最美好的时光，就是被抱在母亲的怀里，像宝贝一样的疼爱。
我哋呢一生都有过最最美好嘅呢段时光，就系俾妈妈抱喺怀里面。
那今天是母亲节，
今日系母亲节，
让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母亲。
等我哋感谢神去赐俾我哋有母亲。
他们经历了生产的痛苦，
佢哋经历咗生产嘅痛苦，
又摆上了多少的体力和心力来养育我们、教育我们，
亦都摆上咗好多嘅体力、心力嚟养育我哋、教育我哋。
母亲实在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
母亲实在是神赐给我们一份最宝贵的礼物。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年母亲节之前，学校都会早一天邀请所有的母亲到学校。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年母亲节，学校都会是请所有的母亲来到学校，
让所有的小朋友有机会，向母亲表示感谢，
等所有的小朋友都有机会这样向他们的母亲表达感谢。
那一天每一位小朋友都会带上一朵红色的康乃馨，
在那一天每一位小朋友都会带着一朵红色的康乃馨，
但也有一些小朋友会带白色的康乃馨，因为他们的母亲已经过世了。
但也有些小朋友会带着白色的康乃馨，因为他们的母亲已经过世。
当然当时我带着红色的康乃馨，很以自己的母亲为傲。
当时当然我是带着红色的康乃馨，也都是为到自己的母亲为傲。
但我也可以感受到，那些带白色康乃馨的小朋友也有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同样伟大的母亲。
但也都深刻地感受到，那些带着白色康乃馨的小朋友都有一位值得我们去尊敬同样那么伟大的母亲。
以前在台湾，每一年母亲节的那个星期天下午，有一个叫做群星会的电视节目，都会有歌星们唱很多感谢母亲、怀念母亲的歌。
而且以前在台湾，每年的母亲节的那个星期日的下午，都会有一个电视节目叫群星会，上面有很多的歌星会唱很多不同的歌来感谢母亲，会不会怀念母亲的歌。
有一年在看节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爸爸在那里一边看一边哭。
有一年我看节目的时候，我发现我爸爸在旁边一边看一边哭。
那时候我还很小，从来没有看过爸爸哭，所以我很惊慌。
当时我还是很小个，所以没见过爸爸哭，所以第一次见到的时候非常惊慌。
那我妈妈把我们拉到一旁，私底下说爸爸是因为在想念他的母亲而怀念而伤心。
母亲当时就将我拉到一边，说爸爸当时是想起他的母亲，因为想起所以就很伤心。
我父亲从小出生在很好的家庭。
我父亲由小到大出生在很好的家庭。
1949年他大学毕业。
1949年他大学毕业。
不知道时局会转变得这么快这么大。
不知道当时的局势会转变得这么快和这么大。
他考上了一个在台湾很好的工作。
他当时考上了台湾一个很好的工作。
他想去台湾看看，蛮好的嘛。
想着去台湾看看，哎，挺好啊。
他就去了，没想到这么一去就回不了家了。
那当时就去了，没想过一去就回不了大陆了。
从回不去到后来变得和家人完全失去联络。
从回不了去变到最后和家人完全失去联络。
隔了很多年才知道他的母亲早已经过世了。
隔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他的母亲早已经过了世。
而他被海峡相隔，无法照顾母亲，无法道别，无法送葬，也无法回去扫墓。
当时他被海峡相隔，无办法照顾母亲，也都无办法道别，无办法送葬，也都无办法回去扫墓。
等到几十年之后他有机会回老家去的时候，自己都已经是白发人了。
等到几十年之后他有机会回到老家的时候，他自己都已经是白发人。
这个大时代的悲剧真是让我深深体会到，还有机会向母亲尽孝是何等应该好好珍惜的机会。
这个大时代的悲剧真的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还有机会向母亲尽孝是一个挺好，应该好好珍惜的机会。
其实我小时候对母亲的爱体会还很肤浅，把它视为理所当然。
其实我小时候对母亲的爱体会的还是很肤浅，认为它是理所当然。
等到自己有了小孩之后才真正明白做父母的不容易。
等到自己做了父母的时候才明白做父母是多么容易。
尤其我是会毫不争论地承认，母亲的爱实在是比爸爸的爱伟大的多很多。
尤其我不会争论地说，母亲的爱确实是比爸爸的爱要伟大得多。
所以我今天代表所有做儿女的，也代表所有做父亲的，一同向妈妈们表达敬意。
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要代表所有很多做儿女的，也都是代表所有做父亲的，一起向妈妈母亲们去表达敬意。
有很多辛劳不只是孩子没办法体会，连先生们也不太能够明白。
有很多的辛劳不单止小孩没办法去体会，就连老公都不可以太明白。
母亲们实在是默默地摆上了很多，真的是谢谢你们。
母亲们真的实在是摆上了很多很多，真的多谢你们。
做母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更难。
做母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社会里面更加难。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试着用圣经里面哈拿的故事和大家一同来思想如何做一个蒙福的母亲。
所以今早上我想用一段经文在圣经里面哈拿的故事来到和大家一起思想怎样做一个蒙福的母亲。
我们看看在哈拿的身上可以学习到哪些关于生育、养育和教育的功课。
我们看看可以在哈拿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有一些关于生育、养育和教育的功课。
首先我们从刚刚读过的第一章可以来看生育。
首先我们可以由刚刚读过的第一章来看生育。
哈拿没有儿女，而他先生的另外一个妻子毗尼拿却有儿女。
哈拿他自己没有子女，但是他先生的另一个妻子毗尼拿但是就有儿女。
非常可能哈拿是原配，因为生不出小孩，先生再娶了一个。
很可能哈拿是原配，但因为生不到小孩，所以先生再娶另一个。
这毗尼拿因为能够生小孩，还生了好几个，就很得意。
毗尼拿因为他可以自己可以生小孩，也都生了好几个，所以就很得意。
哈拿连一个小孩都生不出来，就很失意。
而哈拿就连一个小孩都生不到出来，所以就很失意。
今天我们不再活在多妻制度的社会。
今天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多妻制度的社会，
却难免还是会有些妇女因为自己有小孩，就像毗尼拿一样轻看甚至羞辱像哈拿一样没有孩子的妇人。
但仍然有一些妇女是因为自己有小孩子，好像比尼娜一样轻汗，或者甚至是羞辱一些好像哈娜一样没有小孩子的妇人。
让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记得，庇尼娜这样子做不只是加深哈娜的痛苦，伤了人，自己也得罪了神。
等我们在哈娜这个例子里面可以看到，比尼娜这样做不单止是加深了哈娜的痛苦，伤了人，也都是自己得罪了神。
我们需要知道神量给每一个人的不一样，
我们需要知道神量给每一个人的都是不同的。
能够生儿育女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比别人强，
能够生儿育女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家好比人家强，
生下的儿女漂亮聪明健康也不证明我们比别人了不起，
生出来的仔女是靓聪明和健康也都 不代表我们比人家 有什么了不起。
不要为自己所拥有的自傲自夸，
不要为自己所拥有的自傲自夸，
反而应该存感恩的心，
反而应该存感恩的心，
善用神所给我们的健康 的身体或者聪明智慧来服侍更多的人，
善用神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或者我们的聪明智慧来服侍更多的人。
第五节第六节两次提到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第五节和第六节两次提到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这句话照原文直翻的话是神把他的母腹关闭起来了，
这句话如果照原文这样翻译的话是神把他的母腹关闭起来了。
当然今天的医学科技进步了很多，
当然今年的医学科技是进步了很多，
有不少新的方法可以提高一些妇女受孕的机会，
有很多不同的新方法可以提供妇女受孕的机会，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夫妇就是无法怀孕生小孩的，
但是仍然就是有很多的夫妇是没办法怀孕生小孩。
遇到这种情形，人需要学习交托尊重神的主权，
在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人要学习交托尊重神的主权，
尤其要记得能不能生小孩跟你是否爱神没有直接关系，
要记得生不生到小孩子同你是不是爱神没有直接的关系，
也跟神是否爱你没有直接关系，
也跟神是不是爱你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如果神没有给你孩子，你不需要感到自卑，更不需要怀疑神的爱。
所以如果神没有给你有小孩子，你不需要感到自卑，也都更不需要怀疑神对你的爱。
有许多爱主侍奉主的基督徒夫妇，神并没有给他们自己生育的孩子，
有很多爱主侍奉主的基督徒夫妇，神没有给他们有自己生育的孩子。
其中我认识的一对基督徒夫妇就是这样，
其中我认识一对基督徒夫妇就是这样，
他们起初也不明白为什么，
他们一开始都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
等到后来神呼召他们进到穷困的深山去做宣教士，他们才发现没有孩子反而在工作上有很大的方便。
等到后来神呼召他们入一个穷困的深山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没小孩子反而在工作上有很大的方便，
而且神让他们在那里成为一大群可怜孩子的爸妈，
而且神在等他们可以在那里成为一大群可怜小孩子的爸爸妈妈。
我们教会的艾保罗牧师和师母也是一样，
我们教会的 Pastor Paul 和 Mrs.、对
他们自己没有生，却把爱毫不保留的给了两个领养的孩子，这是多美的一件事。
他们自己都是没有生到小孩子，但是就将他们的爱毫不保留地给了他们两个领养的孩子，这个是多美的一件事。
当我们在生育的事情上看到神的主权的时候，就也需要同时懂得尊重珍惜神所赐的每一个生命。
当我们在生育的事上面看到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同时去懂得去尊重珍惜神所赐的每一个生命。
有些妇女像哈娜一样想要孩子的时候却一直没有，
有些妇女好像哈娜一样一直都想要小孩子，但一直都没有。
另外有些妇女却是不想要小孩的时候却有了，
另外有一些妇女就是她们不想要小孩子的时候但就有了。
不少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会有了堕胎的念头，
不少人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了堕胎的念头。
曾经有人列了几个情形问你会不会考虑堕胎，
曾经有人列举了下列几个情形问你会不会考虑堕胎。
有一个传道人，他们夫妇非常非常贫穷，已经有了14个小孩，太太又怀孕了，哪有钱来抚养。
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们夫妇非常非常的贫穷，但是已经有14个小孩子，但是又大了肚，那哪里有钱去继续养这个小孩子呢？
有一对夫妇，丈夫有鼻塞的病，妻子有肺结核。
另外有一个丈夫，他丈夫有鼻塞的病，妻子有肺结核。
四个孩子，老大瞎眼，老二夭折，老三耳聋，老四也得了肺结核。
四个小孩子，老大是盲的，老二夭折了，老三是耳聋，老四也都得了肺结核。
现在妻子又怀孕了，好像屋漏偏逢连夜雨。
现在老婆又带了头，好像屋漏偏逢连夜雨。
一个十三岁的黑人女孩被一个白人强暴而怀孕，多大的痛苦和羞辱。
有一个十三岁的黑人女仔被一个白人强奸而怀孕，这个是几大的痛苦和几大的羞辱呢？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还没结婚就怀孕了。
有一个二十岁的女仔，未到二十岁的女仔，她未结婚就怀孕了。
未婚夫也已经知道自己不是孩子的父亲。
未婚夫都已经知道自己不是孩子的父亲。
这件事情如果公开说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这件事情被他们公开地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些情形之下，要考虑堕胎吗？
在这些例子当中，我们要考虑堕胎吗？
如果在第一个例子当中，我们选择堕胎的话，
如果在第一个例子当中，我们选择了堕胎的话，
我们就扼杀了约翰·卫斯理。
我们就扼杀了约翰·卫斯理。
他后来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
他后来成为了英国历史上面最伟大的报道家，
在英国和美洲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信主。
在英国和美洲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去信主。
如果在第二个例子当中我们选择了堕胎，
如果在第二个例子当中我们选择了堕胎，
这个世界就没有了贝多芬，
这个世界就没有贝多芬，
没有月光曲，
没有月光曲，
没有那一首首伟大的交响乐曲，
没有那一首首伟大的交响乐曲，
也没有我们主日崇拜唱当唱的 Joyful, Joyful, We Adore Thee,
也都没有我们主日崇拜成日唱的 Joyful, Joyful, We Adore Thee。
第三个例子是 Ethel Waters。
第三个例子是 Ethel Waters。
他后来成为有名的黑人灵歌歌手，
他后来成为了很有名的黑人灵歌歌手。
他所唱的福音诗歌感动了许多的人，
他所唱的福音诗歌感动了很多的人。
第四个例子，我想很多人都猜得出是谁。
第四个例子，我想很多人都猜到是谁。是
谁？耶稣。
是耶稣。
当我们选择堕胎的时候，不只是剥夺了一个幼小生命出生的机会。
当我们选择堕胎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剥夺了一个幼小生命出生的机会，
更是了拦阻了神的旨意。
更是拦阻了神的旨意。
1997年11月，爱奥瓦有一对夫妇生出了七胞胎，引起全国注意。
1997年11月，在爱奥瓦有一对夫妇生了七胞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
其实他们在怀胎的时候，很多人用各种的理由劝他们把里面的七个生命减少到三个。
其实当他们在大肚的时候，曾经有人用各种的理由劝他们将在他们肚里面七个的生命减少到三个。
但这对夫妇是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这对夫妇是虔诚的基督徒。
虽然他们不知道继续怀这个七胞胎生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虽然他们不知道继续怀这七胞胎到时去到生产的时候会有什么发生什么事，
更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之后哪里有能力来养这么多孩子，
你都不知道如果将这些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们哪里有能力去养这么多小孩子。
他们却选择凭信心尊重神在生命上的主权，
他们就是这样选择凭信心尊重上帝在生命上面的主权。
结果七个孩子都生下来了，
结果七个小孩都生了下来，
而且神的预备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丰盛，
而且神的预备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丰盛。
婴儿食品公司、超级市场都免费提供食物，
婴儿食品公司、超级市场都免费提供食物。
有四所大学都决定提供奖学金给那七胞胎，
另外有四间大学都决定提供奖学金给七胞胎，
还附带了连他们的姐姐将来读大学都不用花钱，
连他们的姐姐将来读大学都不用钱。
公司的老板送他们一辆全新的15人座的 van，
公司的老板送了他们 一架全新的15人座的 van。
更妙的是 Iowa 州为他们免费盖了一栋大房子，
更妙的是 Iowa 州为他们免费建了一栋大楼。
好像很多人很心动啊
好像很多人很心动。
他们参加的教会安排了70位义工，
他们参加的教会安排了70位的义工，
全天24小时轮班帮他们做家事照顾孩子，
全日24小时咁样轮班帮佢哋做家务，
与这对夫妇一同度过最艰难的阶段，
同佢哋一起度过最艰难嘅阶段。
这些孩子一岁半的时候 ，Time Magazine 上面登了这张广告。
在这些小孩子一岁半的时候 ，Time Magazine 登了这幅的广告。
就是这个妈妈和八个孩子，
就是这个妈妈和她的八个小孩子，
七胞胎加姐姐，
七胞胎和她们的姐姐。
如今、然后这个孩子们都渐渐的长大，
到现在这帮小孩子已经都渐渐的长大。
现在这个七胞胎已经十三岁半了。
现在这帮七胞胎已经十三岁半。
一般父母最有可能考虑堕胎的一大原因是预先知道孩子在健康上会有缺陷。
一般父母最有可能考虑堕胎的原因是因为预先就知道小孩在健康上面会有缺陷。
但是如果你愿意信靠神，
但是如果你愿意信靠神，
神会悦纳你的心，
神会悦纳你的心，
而且他的恩典会够你用，
而且他的恩典会够你用。
我以前在加州的教会有一位姐妹在怀孕期间就发现肚中的婴孩有蒙古症。
我以前在加州的教会就一位姊妹在她大肚的期间就发现肚里面的婴孩有蒙古症。
很多人劝她堕掉算了，
有很多人劝她就堕胎就算了。
那她小时候全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因为信耶稣遭受很悲惨的逼迫，
而当时他全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因为信耶稣遭受了很大的逼迫，
但那些苦难反而磨练他们成为更坚定信靠神的基督徒。
但是这些苦难反而磨练他们 令到他们成为更、信靠神的基督徒，
所以他没有堕掉把孩子生下来，
所以他最后没有堕胎，决定将小孩生下来。
孩子生下来两年之后他写了一篇见证，
小孩出世两年之后他写了一篇见证，
让我念其中的一段。
等我来读其中一段。
在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中，我们走过死荫幽谷。
在教会弟兄姊妹的扶持当中，我们走过死荫幽谷。
Jonathan 的学习能力与发育都比一般孩子困难而迟缓。
Jonathan 的学习能力和发育都比一般的小孩要困难和要迟缓。
在他十六个月的时候，终于学会了爬。
在他十六个月的时候，他终于学会了爬。
看着他松软无力的肌肉，他心里很绝望。
看着他松软无力的肌肉，心里非常的绝望。
我明白要他站起来走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要他站起来走几乎是不可能的。
教会弟兄姐妹鼓励我说，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在神却不然，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样鼓励我说，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在神看来就却是不是的，在他的角度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因此我们就求神在 Jonathan 两岁的时候能够站起来走。
因此我们就去求神在 Jonathan 两岁的时候可以起身可以去走。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去，
依旧没有进步，
依旧没什么进步。
我的信心开始动摇，
我的信心开始动摇。
但教会的弟兄姐妹继续祷告，
但教会的弟兄姊妹继续这样祷告。
在这坚定的信心之下，神迹渐渐彰显。
在这个这样坚定的信心底下，神迹慢慢这样去彰显。
在 Jonathan 两岁生日的前一周，他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
在 Jonathan 两岁生日之前的一个礼拜，他突然起身摇摇晃晃地去走，
而且很有毅力地不断练习，
而且很有毅力地不断练习。
到他生日那天，他已经走得相当稳了。
在他生日那一天，他已经走得相当的稳。
三个月后，他开始讲话。
三个月之后，他开始讲嘢。
越讲越多，越讲越好。
越讲越多，越讲亦都越讲越好。
教他讲话的老师说，他教了二十几年的残障小孩当中 ，Jonathan 的进展是让他们感到最安慰、高兴的。
在教他讲嘢嗰个老师，佢话佢教咗廿几年嘅残障细路仔。Jonathan 的进展是令到他觉得最安慰和最开心的。
老师说这简直是奇迹。
老师这样说，这个简直是一个奇迹。
但我们心里明白，
但我们在心里面明白，
是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是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不是奇迹而是神迹，
不是奇迹而是神迹。
弟兄姐妹，每一个生命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
弟兄姐妹，每一个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
是胖是瘦，
是肥是瘦，
是高是矮，
是高是矮，
是健康还是有缺陷，
是健康还是有缺陷，
都是有价值的，
都是有价值的，
都有神的美意，
都有神的美意，
很困难，
很困难，
但生命是宝贵的，
但生命是宝贵的。
花了这么多时间谈生育之后，我们再简短的来谈养育和教育。
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去讲生育之后，我们再简短地去讲养育和教育。
神后来给了哈拿一个儿子，
神后来给了哈拿一个儿子。
既然有了孩子，就有养育和教育的责任。
既然有了小孩子，就有养育和教育的责任。
在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我们看到孩子生下来之后，哈拿尽上了母亲养育的责任。
在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生了下来之后，哈拿尽了母亲养育的责任。
他乳养小孩，直到他断了奶。
他乳养小孩，直到他断了奶。
这边我们看到母亲对孩子的爱，以及母子之间亲密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看到母亲对孩子的爱，也都可以看到母亲和儿子之间亲密的关系。
断奶之后，撒母耳去接受学习。
断了奶之后，撒母耳开始去接受学习。
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记载说，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
在二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样记载说，当时撒母耳还是一个小孩子，
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
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
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来献年纪的时候带来给他。
她母亲每年都会为她做一件小外袍，当她 和丈夫来到献年祭的时候都会带给她。
你想她的母亲每年为她做一件小外袍，这个历史细节是谁保留下来的？
你想想 她母亲每年都为她做一件小外袍，这个历史的细节是谁写下来的？
我想最可能就是出自撒母耳自己的口。
我想最有可能的是出自撒母耳自己的口。
这件事情记载下来的时候，撒母耳应该已经年纪十分老迈了。
在这件事记载下来的时候，撒母耳可能已经年纪非常的老迈。
但童年的那一幕却是永远清晰的。
但是童年的那一幕永远都是这么清晰。
每年他的妈妈会为他带来一件亲手缝制的小外袍。
每年他的母亲都会去带来一手亲手缝制的小外袍。
一针一线都代表了妈妈的爱。
一针一线都代表了母亲的爱。
那是撒母耳一生当中最美的回忆。
这个是撒母耳一生当中最美的回忆。
近代的孩童心理专家们研究发现，
近代的孩童心理专家研究发现，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头三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头三年可以说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间。
这三年几乎决定了孩子将来的成长与发展。
这三年几乎决定了小孩子将来的成长和发展。
不过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就把焦点放在智力的发展或者身体的强健。
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就将焦点放在智力的发展或者身体的强健。
没错，这方面很重要，是母亲应该花心血来培养的。
没错，这个很重要，是应该是母亲要花心血来到养育的。
但更重要的是小孩子的人格、个性以及心理的健康。
但更重要的是小孩子的性格、个性和心理的健康。
我先讲一个比较极端的实例。
我先讲一个比较极端的实例。
我有一个很熟的朋友，他们自己没有生孩子。
我有一个很熟的朋友，他们自己没有孩子。
所以当他的哥哥婚姻破裂的时候，他们答应领养了哥哥才一岁不到的小女孩。
所以当他哥哥婚姻破裂的时候，他们就答应了领养哥哥那个他个一岁都未到的小女。
结果孩子领回来之后，他们发现这孩子有个很奇怪的习惯。
他们将小孩领回来之后才发现这个小孩有个很奇怪的习惯，
就是常常会用自己的头去撞墙。
就是常常用自己的头去撞墙。
看了心理学家之后才推断出，
他们看完心理学家之后才推断说，
多半是小婴孩出生之后不但没有得着所需要的拥抱和温柔的声音，
很可能是因为小孩出世之后不单止没得到所需要的拥抱和温柔，
反而经常听到父母亲激烈的争吵、怒骂、摔碟子、砸锅子，
反而是听到成日父母很激烈的争吵、对骂、掟碟、掟煲。
小婴孩看起来什么都不懂。
BB 看来什么都不懂。
但是外在环境所发生的事会在他生理和心理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 外在环境所发生的事对他的心理和生理上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及早发现并且做特别的治疗，将来在人格上非常可能会有严重的异常。
如果没有及早的发现和做特别的治疗的时候，将来在人格上面可能会有很大的缺陷。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圣经说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
圣经上面说小孩子是上帝，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
所以我们的角色是管家，
所以我们的角色是管家，
需要忠心的尽上养育和教育的责任，
需要忠心地去尽上养育和教育。
今天这个社会太忙碌了，
现在这个社会实在太忙，
骗取了家庭的时间，
呃了很多家庭的时间，
也给家人太大的压力，
也都给家人有太大的压力。
当然我知道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当然我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但是真是奉劝每一对夫妻，
但是真的在这里奉劝每一对的夫妻，
尤其是孩子还小的，
特别是小孩还小，
要好好在神面前反省祷告，
要好好地在神面前反省祷告，
看清楚到底什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看清楚到底什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不论我们做什么选择都会有所牺牲，
无论我们做什么选择我们都会有牺牲，
也许牺牲的是一些工作上的成就，
或者牺牲的是工作上面的成就，
也许是少赚一点钱生活过得简单一点，
又或者是赚少点钱生活过得简单。
但是我们应该看准了正确的优先次序，
但我们应该看准我们正确的优先次序，
然后照着这样的优先次序来安排每天的生活，
然后照着这个优先的次序来安排我们的生活。
无论如何孩子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玩具和漂亮的衣服，
小孩子要想有的不是一些很漂亮的玩具和很漂亮的衣服，
而是更多父母与他在一起的时间，
而是父母和他有更多在一起的时间，
更多父母的拥抱，
更多父母的拥抱，
和一个和谐温暖充满了爱的家，
而是和一个和谐温暖充满爱的家。
每一个孩子都好像一颗小小的幼苗，需要用爱心来灌溉，
每一个小孩都好像一棵小小的幼苗，都会用爱心来灌溉，
而且是定时定量的灌溉，
而且是定时定量的灌溉，
不是周间都不浇水，周末浇一大堆弥补式的，
不是在 weekday 都不淋，但是在 weekend 就会狂淋的。
所以请你一定要固定播出时间，
所以请你一定要固定播出时间，
在养育的事上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
在养育的事上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
管家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管家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神要我们忠心，却不要我们宠小孩。
神要我们忠心，但是不可以我们宠小孩子。
不要把孩子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不要等小孩子去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我们的中心是神，
我们的中心是神，
我们是管家，所以不要宠小孩。
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职责是管家，所以我们不可以宠宠小孩子。
圣经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圣经里面这样讲，主所爱的他，他必管教。
所以宠小孩不是爱他，而是害他。
所以宠小孩不是爱他，而是害他。
接下来我们谈教育。
接下来我们讲教育。
哎呀，我们华人一谈到教育，兴趣就来了。
哎，我们华人每一次讲到教育，哎，兴趣就来了。
想的都是将来啊，进哪所名校啊？
想来想去都是，哎，以后要入什么名校？
成绩考多高啊？
成绩要考几高？
可不可以升级跳级啊？
可不可以一路升班和跳班
啊？到时候拿什么学位有什么成就啊？
到时候要拿什么学位，要拿什么成就。
教育不只是这些，
但是教育不单单只是这些，
甚至可以说教育最重要的不是这些，
而且教育最重要的也都不是这些。
想看看跟世界上其他民族比，我们华人产生了最多高学历的专业人才。
想想我们跟其他的民族比，我们华人产生了最多高学历的专业人才。
但我们有没有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公民？
但我们有没有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公民？
有没有建造出更健康和谐的社会？
有没有建造出更健康和和谐的社会？
有没有带出更多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没有带出更多幸福美满的家庭？
到底什么是教育？
到底什么是教育？
教育的重点是什么？
教育的重点是什么？
如果我们认识到生命是神所赐的，
如果我们认识到生命是神所赐的，
那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这样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将小孩带到神的面前，
让他一生能够走在主的道路当中，
让他一生可以走在主的道路上，
活出神在他身上的计划，
活出神在他身上的计划。
哈娜就有这点体认，
哈娜就有这一点的体验。
在一章二十节，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在一章二十节，当小孩生下来的时候，
哈娜为他取名叫撒母耳，
他为他取改名叫撒母耳，
意思就是这是我从神那里求来的，
意思就是这是我从神那里求来的。
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哈娜说，
27-28节，哈拿咁样讲：
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
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
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
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
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我们在座的基督徒父母们，你有哈拿这样属灵的见识吗？
我们在座的基督徒父母们，你有哈拿这样属灵的见识吗？
你知道你最重要的责任是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吗？
你知道你最重要的责任是 将儿子带到神的面前。
很多父母都十分十分的积极，要孩子早早学会加减乘除。
很多父母一直都很积极地要小孩子早早学会加减乘除，
会用 computer， 会弹钢琴、小提琴、游泳、打球，
会用电脑、学钢琴、小提琴、游水、打球，
这些也许都不错，
这些话都挺好啊。
但是不要忘了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但是不要忘了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我们应该更看重孩子灵命上的学习成长，
所以我们应该更看重孩子灵命上面的学习和成长。
基督徒父母应该要带孩子一起在主里面成长，
基督徒父母应该带小孩子在 主里面一起成长，
带孩子一起操练祷告，
带小孩子一起操练祷告，
带孩子一起有计划的读圣经，
带小孩子一起有计划地读圣经，
带孩子一起来赞美敬拜神，
带小孩子一起来敬拜怎么赞美神，
带孩子一起在生活当中把圣经的教导实践出来，
带小孩子 一起在生活当中将圣经的教导实践出来，
带孩子一起来学习爱神爱人，
带小孩子一起学习爱神和爱人。
其实小孩子小时候的可塑性是很高的，
其实小孩子在小时候的时候可塑性是很高的，
所以要培养好的习惯好的纪律，真正的困难不是在孩子，是在父母。
所以要培养小孩子有好的习惯好的纪律，真正的困难不是在小孩子，而是在父母。
看我们自己到底看不看重这些事，
最重要的是到底我们自己有没有看重这些事，
看我们自己在纪律上是否有好的榜样，
看我们自己在纪律上面是不是有好的榜样。
很多的事情或早或晚孩子总会学会的，
有些事迟早小孩子都会学会的，
也有一些事情孩子可以透过其他的途径得到所需要的帮助，
也都有其他的事小孩子可以透过其他的途径可以得着其他的帮助。
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父母的角色是无人能取代的，
但有一些很重要的事父母的角色是没人可以取代的，
你所做的一些选择可能会对孩子的一生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你所做的一些选择可能会对小孩子的一生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刚刚提过的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说过，
刚刚提到的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这样讲：
我从我母亲身上学到关于基督信仰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从英国所有神学家那里学到的还要多，
我从母亲身上学到关于基督信仰的事远远超过我从英国所有神学家那里学到的还要多。
同样的，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这样子说。
同样的，美国一个伟大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这样说：
一个人只要有一位敬虔爱主的母亲，他就不是贫穷的。
一个人有一位爱主敬虔这样爱主的母亲，他就不是贫穷的。
撒母耳长大之后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人。
撒母耳大了之后成为了一个神所重用的人。
他知道为什么。
他知道点解？
他知道是出于他母亲哈拿的祷告。
他知道是出于他母亲哈拿的祷告。
是因为哈拿对神有一个奉献的心志。
是因为哈拿对神有一颗奉献的心志。
最后我要谈祷告。
最后我要讲祷告。
哈拿是一个祷告的人。
哈拿是一个祷告的人。
当他因为没有孩子被人轻看的时候，他把一切都带到神面前向神祈祷。
当他因为没有孩子而被人家去看轻的时候，他将一切带到神的面前向神去祷告。
一章十节说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
一章十节这样说，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
十二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
十二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
十三节哈拿心中默祷。
十三节哈拿心中默祷。
十五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
十五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
十六节哈拿祈求到如今。
十六节哈拿祈求到如今。
祷告之后如何呢？
祷告之后会点呢？
十七节祭司以利也不知道哈拿会不会有小孩。
在十七节祭司以利都不知道哈拿会不会有小孩，
只能祝福他说愿神允准你所求的。
只可以祝福他说愿神允准你所求。
但是我们看到哈拿祷告了之后就交托，
但我们看到哈拿祷告了之后就交托，
在十八节他就出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在十八节哈拿就直接走去吃饭，面上就不再有愁容了。
请问哈拿说怀孕了没有？
哈拿那时候就究竟大了肚没呢？
没有。
没有。
和他作对的人还在不在？
跟他作对的人还在不在？
还在，
都还在。
所以环境上并没有改变，
所以在环境上面其实没有改变，
只是借着祷告哈拿交托了，
只是借着祷告哈拿交托了，
他就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他就走去吃饭，就不再揽在后面。
所以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母亲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我们在座所有的母亲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做母亲的必须要学会祷告和交托。
就是做母亲的必须要学会祷告和交托。
不只是生不出小孩的时候啊，让我们 会十分的忧愁。
不单只是生不出小孩的时候会令到我们非常的忧愁，
所有的母亲都知道有了小孩之后有更多的忧愁，
所有母亲都知道有了小孩之后有更多的忧愁。
有的时候小孩生病，病情严重，一直好转不起来。
有时候小孩病，跟着病情很严重，一直都好不起来。
做母亲的心里何等焦急，却又无能为力。
做母亲的这个时候心里面何等的焦急，也都是感觉到无能为力。
小孩子做 baby 的时候就有各样的烦恼，
小孩还是 BB 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烦恼，
开始上学之后又有另外一堆烦恼，
开始上学之后又有另外一堆的烦恼，
等到成为青少年之后又有另一类的烦恼，
去到青少年之后又有另一些的烦恼。
有多少父母亲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感到束手无策？
有几多的父母在小孩进入了青春期之后感觉到束手无策？
孩子变得很陌生，
小孩变得很陌生，
和你之间的关系开始了产生极大的变化，
和你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极大的变化，
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冲突陆续出现，
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冲突都陆续出现，
你会感到犹豫惶恐，然后不晓得自己的处理的对不对，
你会感觉到犹豫和惶恐，你不知道自己处理得对不对，
然后孩子开始交男女朋友，
然后小孩开始交男女朋友，
男孩子的母亲怕孩子闯祸，
男孩子的母亲怕自己的小孩闯祸，
女孩子的母亲怕自己女儿糊里糊涂被男孩子占便宜，
女孩子的母亲怕自己的女儿糊里糊涂被人占便宜。
曾经有一位妈妈，她因为女儿交男朋友感到十分烦恼。
曾经有一位母亲，她因为个女儿识了男朋友感觉到非常的烦恼，
真的是很难处理，
真的很难处理。
她起码跟我连讲了十几次，说那个男孩子像苍蝇一样的讨厌，整天盯着她女儿飞来飞去。
他曾经起码跟我讲了十几次，说这个男仔好像乌蝇一样那么怕人憎，日日都在他女周围飞来飞去。
虽然他没有讲出这句话，但我感觉他真想拿个苍蝇来拍一下。
虽然他没有讲出来，但我感觉他真的想拿个乌蝇拍一夜拍死他。
这是青春期，
这个就是青春期。
我们也许会想，哎呀，过了青春期就好了，但是没这么简单。
有时我们会想，哎，青春期过了就好了，但是也都没那么简单。
几十年前我和我姐姐哥哥都已经长大成人结婚生小孩了，
几十年前我和我姐姐哥哥都已经长大成人结婚生了小孩了，
但我妈妈还是常常为几个孩子烦恼，
但是我母亲也都是时时为了我的几个孩子去烦恼。
还好她十多年前信主了，
好像是十几年前信了主，
开始学习祷告交托，
开始学习去祷告和交托。
祷告是神为母亲们预备的一条出路，
祷告是神为母亲们预备的一条出路，
也是帮助母亲成为最好的母亲有效的方法，
也都是帮助母亲成为最好的母亲一个有效的方法。
祷告是向神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
祷告是向神承认我们的自己的有限，
向他求力量求智慧，
向他求力量求智慧。
祷告也是向神承认我们不过是个管家，
祷告也都是向神去承认我们不过 只不过是一个管家。
只有神才能够有大能带领我们孩子一生，
只有神才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一生。
我们求神看顾，求神管教，求神引导他们，
我们求神看顾，我们求神管教，也都求神引导他们。
所以祷告之后让我们像哈拿一样放下重担，放下愁苦。
所以祷告之后，等我哋好似哈拿一样放下重担，放下愁苦，
把自己和孩子都交托给主，
将自己同埋孩子都交托俾神。
最后，我想为我们当中所有的姐妹们祝福。
最后我要为到我们当中所有的姊妹们祝福。
我不知道是否在座的每一位姐妹将来都会有亲生的孩子。
我不知道在座的所有姊妹是不是将来都会有自己亲生的孩子。
不论有或没有，希望你记得你都仍然有机会做一位母亲。
不论你未来有或者没有，请你都记得你仍然有机会去做一个母亲。
除了有一些孩子需要领养之外，
除了有一些小孩需要领养之外，
你也可以参与教会儿童主日学的服事。
你都可以参加儿童主日学的服事，
来成为一些孩子们属灵的母亲。
你都成为啲细路仔属灵嘅母亲，
你也可以带人信主，
你都可以带人信主，
用福音的大能叫人得生命，
用福音嘅大能叫人得生命，
用神的话语来喂养别人长大，
用神嘅话语嚟喂养人哋去长大。
求神先把哈拿的心智赐给你们每一位，
求神先将哈拿嘅心智赐俾你哋每一位，
预备好自己做一个敬虔爱主、尊主为大的母亲，
预备好将自己做一个敬虔爱主、尊主为大嘅好母亲。
让我用祭司以利的话来对姐妹们说，
等我用祭司以利嘅话对姊妹们咁样讲，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祈求的，
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向他所求的。
现在我想带大家唱两首跟母亲节有关的歌。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唱两首跟母亲节有关的歌。
母亲像月亮一样照耀我家门窗，圣洁多慈祥，发出爱的光芒，为了儿女着想，不怕阻挡，赐给我温馨，鼓励我向上，母亲啊，我爱你，我爱你，你真伟大。
Is it possible to raise a little higher? Is it possible?Oh, you need time. Maybe one key. Yeah, okay, verse 2.
母亲像星星一样照耀我家门窗，圣洁多慈祥，发出爱的光芒，母亲艰难困苦给我指引迷惘，轻轻深入海，此恩则能忘，母亲啊，我爱你，我爱你，你真伟大。
我们再唱第二首诗歌，是中国的一首古诗。
我们一起唱第二首诗歌，是中国的一首古诗。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灵性秘密风，一空迟迟归，谁言寸草心，三春晖，谁言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灵犀
一齐祷告。
说我们很多人都远渡重洋来到这里求学，
主要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远渡重洋这样来到这里求学。
我们离开家的时候，
我们离开家的时候，
母亲是带着祝福的心向我们送别，
母亲都是带着祝福的心向我们送别，
他们时时的挂念着我们，
他们时时这样挂念着我们，
说我们不太有方便进校的机会，
主要我们不是很方便有进校的机会，
但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进校的心，
但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进校的心，
让我们也常常纪念我们的母亲，
让我们都是时常这样纪念我们的母亲，
常常为他们祷告，
时时咁样为佢哋祷告，
常常想到要把最好的福分赐给他们，好回报庆恩。
时时都谂到将最好嘅福分赐俾佢哋，好好报我哋可以有进校嘅机会。
主啊，求主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哋。
求主祝福我们的母亲。
求主你祝福我哋嘅母亲。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哋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